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白宫表示，联邦政府会充分调动资源，保障美国民众的健康与安全。在此之前，特朗普总统于星期三晚间任命彭斯领导美国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在国务院，美国官员表示正密切关注各地新冠病毒的疫情，并且随时更新旅游通告。美国国会星期四再次就新冠病毒疫情召开听证会。2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宝荣。新冠病毒疫情星期四继续在全球蔓延，病毒已经进入了亚洲、欧洲、中东、拉美和非洲。韩国、意大利和伊朗的疫情迅速加剧，美国发现首例疑似社区传染病例。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白宫与总统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工作组成员以及其他的政府官员召开会议。彭斯在记者会上表示，政府将充分协调各部门，调动资源，保障美国民众的健康与安全。
Our best estimate is that the threat.
我们的最佳估计是，新冠病毒对美国公众的威胁仍低，但是总统上个月出于格外谨慎，已经采取了措施。他指示我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美国民众的健康。我知道，在座的各位都致力于此。我代表总统为你们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我向你们保证，我们接下来会确保充分调动联邦政府资源，继续应对国内的新冠病毒。
出席星期四会议的还有美国财长姆努钦和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彭斯星期四还任命知名的卫生专家、前美国外交官德波拉·比克斯为白宫应对新冠病毒工作的协调员。彭斯表示，白宫已经在与国会的领袖开始讨论防控疫情的拨款问题。彭斯星期四早些时候还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发表讲话时，呼吁两党和各级政府携手防控疫情。
总统还说，我们所有人都彼此息息相关，记住这点非常重要，现在不是党派争斗的时候。美国人民希望我们携手合作，我向大家保证，本届总统、本届行政当局会与两党领袖合作，会与全国各州和各地方领导层合作。本届总统永远会将美国的健康与安全放在首位。
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卫生官员正在监测至少8400名通过国内航班抵达加州的乘客是否出现了新冠状病毒的症状。此前一天，加州出现了首例社区传染的病例。加州目前有33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其中5人已经离开加州。纽瑟姆表示，能够理解民众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紧绷情绪，重申加州拥有最好的资源和团队对抗新冠病毒，并且和联邦机构紧密联系。他说，加州目前仅拥有大约200个冠状病毒的测试套件，这个数量并不够。州政府一直和联邦机构持续保持联系，预计在未来几天将取得大量的新的试剂盒。加州公共卫生部门主任索尼亚·安吉尔在会上说，虽然目前情况还不稳定，但是他强调，美国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随着美国出现了一例可能与海外旅行无关的确诊病例，美国议员对疫情的担忧加剧。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副总统彭斯负责联邦政府的疫情应对工作，不过他表示，美国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仍然很低。在国会山，国会两党的领袖都表示，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25亿美元计划之外，再寻求数十亿美元的紧急支出。在国务院，美国官员表示正密切关注各地新冠病毒的疫情，并且随时更新旅游通告。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鲍荣你好。
是，那么国务院最近的更新了哪些国家的旅游通告呢？
美东时间星期三晚上，美国国务院呢 更新了，也升高了对韩国的旅游通报，升到第三级，也就是呢建议呢美国人民呢如果要到韩国旅游重新考虑。这是短短几天之内美国国务院第二次提高对韩国的旅游通报。我们知道韩国政府呢已经把疫情的危机呢上调到最高级别，而最近几天呢美国国务院呢也提高了对日本、蒙古以及意大利的旅游通告。这是由于这些国家呢分别传出新型冠状病毒新的病例，或者是病例的数目呢大幅增加。那么在华盛顿，美国政府表示呢已经采取了措施，适当的措施来就此因应。下面我们来看一篇电视报道。
特朗普总统罕见的在白宫简报室露面，这是自他上任以来第二次在这里发布简报，向美国人介绍了联邦政府遏制冠状病毒的努力。特朗普行政当局要求国会拨款25亿美元。
由于我们所做的一切，美国民众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
一天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警告说，美国人对社区冠状病毒的爆发和生活受到干扰要做好心理准备。特朗普一直指责媒体夸大该病毒的传播，并引发股市的恐慌。
显然，我们要确保减轻经济影响以及公众对此的担忧程度，这一点很重要。但是我认为总体信息是，我们应该料到会在这里出现病例，并为此做好准备，同时思考我们要如何减轻影响。
受感染的美国人有几十人，但预计病例还会增加。尽管这种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但到目前为止，美国仅对不到500人进行了测试，而且测试仅限于那些从中国返回的人。
是的，我们正在为每个需要测试的人进行测试，而且我们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民主党人批评特朗普淡化了病毒的传播。
行政当局毫无计划，无论是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他们都一再削弱我们的防线。
全世界有8万多人感染，2700多人死亡。
遏制病毒传播或者说阻止病毒扩散的想法可能无法实现。我认为我们需要将焦点转移到思考如何缓解疫情方面。
美国有几个州正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包括纽约州长安德鲁·库莫要求联邦政府再提供4000万美元的资金。
我们还将要求联邦政府允许纽约州进行自己的测试。我们拥有非常高端的卫生系统和非常高端的实验室。
特朗普任命副总统彭斯领导联邦政府对付冠状病毒的工作。美国之音雷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在28000多名驻韩美军当中呢，已经有一名军人以及一名军方的家属证实受到感染。而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的影响，美国以及韩国呢已经决定推迟共同军演，以官兵的安全为优先的考量。宝荣。
好的，非常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将因中国爆发新冠病毒疫情而出现严重的营收亏损，这些公司主要是欧美公司，如果不能很快恢复运营的话，他们今年的营收就要下降。中国美国商会周四发布的调查报告说，受访的169家公司的高管预计，他们的业务如果不能在4月底恢复正常的话，今年公司的营收将会下降。受访的公司中有将近1/5估计，如果疫情持续到8月底，他们今年的营收将会减少一半。受访的美国公司中约44%表示，疫情的不确定性影响到他们对今后2年美中关系走向的判断。1/3的公司对中国的成本、利润和经济增长的预测持悲观态度。受韩国新冠病毒蔓延疫情的影响，美韩两军2月27日宣布延迟美韩联合军演，优先考虑官兵的安全。据报道，这是两国首次因传染病推迟军演。韩国国防部表示，截至27日，一共有21位韩国军人感染，约9000人隔离。此外，在28000多驻韩美军中，已经有一名军人和一名军方相关人士的家属感染。朝鲜此前曾要求美韩停止军演，不过美韩两军强调将维持强劲的防卫态势。据路透社报道， 韩国星期四报告了505起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使得总数增加到了1766例，其中有13人死亡，令韩国成为中国之外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对新冠状病毒的担忧已经使得两艘邮轮遭到了海上隔离，导致了多家邮轮公司的股票暴跌。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似乎不可阻挡的传播，使人们重新考虑旅行计划，这正在给邮轮运营商和航空公司带来损失。克莱因博士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这给行业当头一棒，由于不能去亚洲而取消的出航数量，和因为害怕得病而可能取消的旅行，或者不再订票的旅客的数量，可能会产生长期的影响。
It could have a long-term effect.
邮轮公司的股票已经大幅下跌，一些股票最近几个星期下跌了三分之一。
受新冠状病毒影响最严重的股票是那些与旅游业、邮轮业相关的股票。
皇家加勒比邮轮和嘉年华邮轮公司表示，取消出航将拖累他们今年的收入。
当病毒首次出现时，大约在2月12日或者13日，嘉年华公司说病毒将产生每股65美分的影响。现在自那以后，我认为病毒在取消出航和其他的问题上对公司的运营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此我的感觉是，但在对付病毒方面付出的代价就会相当的大。
自2月4号
嘉年华的钻石公主号邮轮被迫停靠日本以来，已经有650多名乘客被检验出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4个人死亡，其他邮轮也受到影响，包括威士特丹号。由于5个港口拒绝让这艘船停靠，这艘邮轮在海上滞留。
考虑到钻石公主号发生的事，我想邮轮公司对前往那个地区保持警惕是合理的。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担忧，世界卫生组织说，他仍然认为乘坐邮轮旅行的风险是可控的。美国旅游顾问协会首席执行官科比表示，在亚洲以外，并不全是厄运和阴霾。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在亚洲以外，亚洲邮轮市场对于美国国内的旅行顾问来说非常小，而到加勒比海、地中海的邮轮市场都做得非常好。事实上，我们刚刚经过了最好的一月份。
科比还表示，邮轮业曾经应对过诺如病毒、萨斯、中东呼吸综合症、债卡和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等危机，有恢复的能力。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新冠病毒病例日益增加，引发了越来越多美国国会议员的担忧。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四再次就新冠病毒疫情召开听证会，并且请美国行政当局官员到场作证。最新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鲍荣，由于这个议员的这个行程呢临时变更动的关系呢，那么今天下午的这场听证会呢是延后了举行，那么到现在呢已经召开了1个多小时左右的时间，听证会仍然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么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今天的听证会呢是邀请了3位来自国务院的官员以及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主任到今天的听证会来作证。那么这也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所召开的这个就新冠病毒所召开的第二场的听证会。那么今天的听证会呢主要是聚焦在于美国的防疫工作，以及询问这个行政部门之间这个如何沟通协调，以及如何来面对有可能爆发的这个新冠病毒在美国这个大爆发的这种情况。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呢，议员也针对了目前有可能这个在美国爆发的这种情况来提出了一些这个询问。我们先来听听刚刚稍早的听证会的片段。
On February 26th, 2月26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确认一名新冠病毒患者。据报，这名患者近期没有相关的旅行记录，或是与其他新冠病毒患者有过接触。这事件很可能是美国首个社区感染的案例。
我感谢行政部门在提供资金上的弹性。我认为一开始所要求的25亿美元是不够的。我知道参议院方面提出了85亿美元的请求，但我觉得那也有可能不够。我认为国会部门两党成员必须做好准备，确保我们的科学人员、前线人员，特别是在公共卫生部门和医院的前线人员，有足够的资源和支持。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美国国内人民的安全，但此刻我们还不完全了解清楚这个快速扩展的卫生威胁。我们必须确保美国社区、公共卫生单位以及全球卫生领袖有足够的资金和能力来完成他们的工作。
事实上呢，今天多位两党的议员呢也都致函这个美国的卫生部门，希望美国政府方面能够采取更多的积极的措施来应对有可能爆发的疫情。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上午呢，两党的这个议员呢也召开了一个闭门的会议，来讨论到底需要多少的资金来拨款，来协助美国的各部门来应对这次的这个新冠病毒在美国的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的这个在例行记者会上，众议院两党领袖的例行记者会上呢，这个两党的领袖也都提到了有关于新冠病毒在美国的这种情况，以及行政部门必须要面对的这种有可能发生的危机。那么我们先来听听两党的这个众议院两党领袖在今天上午的例行记者会上怎么说。
美国政府必须以明智、战略和严肃的方式解决这种具致命性的新冠病毒。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在国会以两党合作的方式合作，并与政府一起达成目标。人命关天，这不是玩点名或政治游戏的时候。国会必须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确保政府有所需的资源打击致命病毒，维护美国人民的安全。
昨天我听取了总统对于美国行政部门的计划，以减缓冠状病毒在美国所造成的影响。任命副总统担任美国应对行动负责人，清楚地表明了特朗普总统对这一局势的重视程度。这一战略行动将确保政府各部门的协调，并提供卫生专家权力，让他们得以扩大实验测试筛查的机会，与业界的合作研发疫苗和治疗，确保我们有适当的资源，是我们应对计划的另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国会拨款委员会领袖以两党合作方式努力协调，为所需的适当资金提供拨款。
除此之外呢，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同时还向中国提出了呼吁，希望中国能够全力的配合世界各国来进行防疫的工作。那么之前呢，我们早前谈到过，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呢，也凸显了美国国会相当关注的一个议题，也就是于这个有关于美国的医疗这个物资这供应链太过于依赖的这个问题，太过于依赖中国的问题。那么今天上午呢，这个参议院方面呢，这个由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霍利参议员是特别推出了法案，来针对有关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那么这就是目前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易华从国会发来的报道。受新冠病毒疫情扩大消息的影响，美国股市三大指数星期四全线暴跌。截至美东时间下午4点，美股收盘，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1190.95点，跌幅为4.4%；标普500指数也下跌了4.4%，达到了297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4点，跌幅达到4.61%。才在上个星期，标普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前副总统拜登星期三在寻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获得了至关重要的认可。
在众议院民主党党团会议中发挥关键领导作用的南卡罗来纳州的资深国会议员詹姆斯·克莱本，在查尔斯顿举行的充满激情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他的决定。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让人人都能在最大程度上享受和负担得起这个国家的福利。说到卫生保健，大家是否可以享用，是否可以负担得起，大家是否都可以上学，是否也可以负担得起住房、能源，要让大家都能拥有和负担得起。我在公共领域中与之共事的人中，在恪守我向我的选民们保证的这一座右铭方面，没有谁比拜登做得更好了。
南卡罗来纳州的选民在关键的提名初选投票之前，克莱本表明了支持拜登的态度。拜登长期以来得到非裔美国选民的支持，他希望在这个黑人可能占民主党人一半以上的州赢得选举。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州善于挑选总统。你们决定将比尔·克林顿推向白宫，但那个时候他看上去并没有特别的耀眼，但你们选对了。你们还推选出我的搭档奥巴马进入白宫。我坚信你们本周六将再一次，你们这些南卡罗来纳州的选民会用你们的权力推选下一任总统，而我在这里将全力以赴，全心全意争取南卡罗来纳州人民的支持。
在民主党选民的全国民调中，拜登曾一度领先，被看作是最有机会在十一月取代共和党总统特朗普的人选。但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本月前三个州的党团提名竞选中赢得了选民的认可，因此将拜登推至全国民调调查的第二位。
拜登在爱奥华州排名第四，在新罕布什尔州排名第五，在内华达州上周六的投票中远远落在桑德斯之后，排名第二。俄罗斯可能会再次干预今年的总统大选，非洲裔美国选民说他们会警惕社媒上的误导内容。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的报道。
这些美国非洲裔大学生说，他们主要从社交媒体获得政治信息。
你可以从社交媒体上找到你要的任何消息，我认为这是了解一切的最好渠道。
不过这些选民说他们会审视社交媒体上关于2020年总统大选的消息，分辨消息的真假。安全问题专家警告选民，特别是美国非洲裔选民，小心那些试图制造选民两极化和分裂的不实信息。罗恩·伍德斯说，他在脸书上看到一些内容，试图让他和其他选民不要参加2016年投票。
俄罗斯人会用一切手段阻止选民投票。如果你平日不关心政治，不了解情况，那么你就很容易放弃投票。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去年公布的报告说，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俄罗斯社交媒体网红把非洲裔美国选民作为最大目标。南卡罗来纳州竞选工作人员加勒特·麦克丹尼尔说，核实社交媒体上的政治信息对美国非洲裔选民和所有选民都是关键。
2016年肯定是一个危险信号，尤其是我们看到俄罗斯政府操纵黑人选民的手法，他们特别为黑人的命也是命等运动团体制作假页面。
美国安全官员说，俄罗斯方面用电脑制作虚假的社交媒体信息来影响黑人选民，目的是利用社会分歧和党派忠诚削弱美国选民对民主制度和机构的信任。
从广义来看，社交媒体起到了加强个人原有观点的作用，我认为它对黑人选民起到了这个作用。社交媒体不仅是一个回音室，而且黑人社交媒体也是黑人社区发言和讨论的论坛。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说，脸书、推特、 Instagram 和 YouTube 上的上万个账户都是俄罗斯的因特网研究机构开设的，目的是伤害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支持特朗普。脸书全球政策负责人莫妮卡·比科特告诉美国国会议员，脸书将如何防备俄罗斯干预2020年总统大选。
我们在脸书平台上发现被核实机构评为假消息的内容后，立即急剧减少转发。我们在这则信息旁边附上相关文章，向那些转发的人发出警告，这是被评为假消息的文章。
达维恩·佩蒂和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学生一起掌握如何区别社交媒体上的政治信息的真假。 他说他对未来很乐观。
我认为有了过去大选的经验，我们就不必那么担心，因为消息经过高度验证、高度监控。
社交媒体公司说，他们加倍提高了安全措施，在操纵活动、散布恶意内容之前，发现并删除假消息。即便如此，许多美国非洲裔选民说，他们自己也会采取措施，力争成为更加谨慎的社媒用户。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南卡罗来纳州报道。
长达19年的阿富汗战争可能最终得以结束。到目前为止，各方似乎都对上周六开始生效的减少暴力的协议予以尊重。来看报道。
喀布尔至坎大哈高速公路上的苏尔普尔检查站过去一直遭到塔利班的攻击，自局部停战以来，守卫哨所的士兵们松了一口气。
我们曾经面临无情的攻击，每天每晚我们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现在情况好多了。
沃兰克省杜兰尼集市上的这位店主也是如此，他们甚至延长了营业时间。
我以前经常在下午5点关门，但现在停火了，我在下午6点关门，大家都很高兴。最近2天我们没有听到任何枪声。
经过19年的战争，美国和塔利班达成了为期一周的局部停战协议。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将于2月29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签署协议。该协议概述了美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军的路线图，这是特朗普总统竞选承诺之一。他还要求塔利班与其他阿富汗人，包括政府，就他们国家的未来方向进行谈判。在华盛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说，最终目标是达成阿富汗解决方案。
我们的任务非常明确，我们希望协助并提供结构，以便阿富汗人最终能够取得以阿富汗人为首、由阿富汗人为驱动力的结果。这是所有阿富汗人民共同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
但是在总统选举之后，阿富汗政府陷入动荡。在总统选举中，现任总统加尼和竞争对手阿卜杜拉这2名候选人都宣布获胜。政治分析人士迈克尔·库格尔曼表示，在阿富汗政界应该就如何与塔利班进行谈判达成共识之际，却出现了这一僵局。
然而，就在最需要统一战线的那一刻，由于选举产生的政治危机，阿富汗政治阶层中长期存在的分歧加剧了。
让各个阿富汗派别组成一个代表团跟塔利班谈判已经很困难。观察人士说，这场选举又增加了危机。美国之音坦吉姆伊斯兰堡报道。
被称为 Cobots 的协作机器人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市场。在洛杉矶的一家餐厅里，机器人在这里担任服务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我们一起进行招待。
这位名为花生的机器人带客人入座时，要求客人跟紧点儿。客人点菜之后，机器人服务员就把菜送来了。在这家中国风格的火锅餐厅里，将食材送来就可以放进沸腾的火锅中。
我认为这真的好玩又新颖。
从提供火锅食材到寿司，全美大约有22个这样的机器人。他们来自位于中国的 Canon 机器人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有近6000个 Canon 生产的机器人在工作。而这只是众多面向餐厅的机器人公司之一，目前这个机器人只能说普通话。
因为这些是机器人，所以他们可以学习说任何一种语言。
机器人身上有感应器，用于帮助他们在餐厅中移动，而不会与其他物件碰撞。
它的红外摄像头、激光点摄像头跟在 iPhone 上使用的红外摄像头类似，还有其他的可视镜头来帮助它内部的人工智能确定前面物体是什么，这个物体在移动吗？移动速度有多快？它会和我相撞吗？
感应器可以追踪天花板上起导航作用的激光点，同时指挥机器人在餐厅中绕开障碍运行。伊芙妮谈到选择这家餐厅就是因为这里的机器人。
我认为这是一种更加有趣的体验，我不知道往后这会不会更普遍，我的感受如何。我愿意他们有人类的特点，能跟客人互动。
餐厅的机器人和自动化未来可能会更加常见，也是节约成本的手段。目前这家火锅餐厅仍然需要有人情味的服务员，机器人仅仅是招揽顾客进来体验不同氛围的一种有趣的方式。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白宫表示，联邦政府会充分调动资源，保障美国民众的健康与安全。在此之前，特朗普总统于星期三晚间任命彭斯领导美国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在国务院，美国官员表示正密切关注各地新冠病毒的疫情，并且随时更新旅游通告。美国国会星期四再次就新冠病毒疫情召开听证会。
2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新冠病毒疫情星期四继续在全球蔓延，病毒已经进入了亚洲、欧洲、中东、拉美和非洲。韩国、意大利和伊朗的疫情迅速加剧，美国发现首例疑似社区传染病例。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白宫与总统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工作组成员以及其他的政府官员召开会议。彭斯在记者会上表示，政府将充分协调各部门，调动资源，保障美国民众的健康与安全。
Our best estimate is that the threat.
我们的最佳估计是，新冠病毒对美国公众的威胁仍低，但是总统上个月出于格外谨慎。已经采取了措施，他指示我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美国民众的健康。我知道在座的各位都致力于此，我代表总统为你们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我向你们保证，我们接下来会确保充分调动联邦政府资源，继续应对国内的新冠病毒。
出席星期四会议的还有美国财长姆努钦和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彭斯星期四还任命知名的卫生专家、前美国外交官德波拉·比克斯为白宫应对新冠病毒工作的协调员。彭斯表示，白宫已经在与国会的领袖开始讨论防控疫情的拨款问题。彭斯星期四早些时候还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发表讲话时，呼吁两党和各级政府携手防控疫情。
总统还说，我们所有人都彼此息息相关，记住这点非常重要。现在不是党派争斗的时
候。
美国人民希望我们携手合作。我向大家保证，本届总统、本届行政当局会与两党领袖合作。会与全国各州和各地方领导层合作，本届总统永远会将美国的健康与安全放在首位。
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卫生官员正在监测至少8400名通过国内航班抵达加州的乘客是否出现了新冠状病毒的症状。此前一天，加州出现了首例社区传染的病例。加州目前有33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其中5人已经离开加州。纽瑟姆表示，能够理解民众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紧绷情绪，重申加州拥有最好的资源和团队对抗新冠病毒，并且和联邦机构紧密联系。他说，加州目前仅拥有大约200个冠状病毒的测试套件，这个数量并不够。州政府一直和联邦机构持续保持联系，预计在未来几天将取得大量的新的试剂盒。加州公共卫生部门主任索尼亚·安吉尔在会上说，虽然目前情况还不稳定，但是他强调美国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随着美国出现了一例可能与海外旅行无关的确诊病例，美国议员对疫情的担忧加剧。 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副总统彭斯负责联邦政府的疫情应对工作，不过他表示美国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仍然很低。在国会山，国会两党的领袖都表示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25亿美元计划之外再寻求数十亿美元的紧急支出。在国务院，美国官员表示正密切关注各地新冠病毒的疫情，并且随时更新旅游通告。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鲍荣你好。
是，那么国务院最近的更新了哪些国家的旅游通告呢？
美东时间星期三晚上，美国国务院呢更新了，也升高了对韩国的旅游通报，升到第三级，也就是呢建议呢美国人民呢如果要到韩国旅游重新考虑。这是短短几天之内美国国务院第二次提高对韩国的旅游通报。我们知道韩国政府呢已经把疫情的危机呢上调到最高级别，而最近几天呢美国国务院呢也提高了对日本、蒙古以及意大利的旅游通告。这是由于这些国家呢分别传出新型冠状病毒新的病例或者是病例的数目呢大幅增加。那么在华盛顿，美国政府表示呢已经采取了措施，适当的措施来就此应应。下面我们来看一篇电视报道。
特朗普总统罕见的在白宫简报室露面，这是自他上任以来第二次在这里发布简报，向美国人介绍了联邦政府遏制冠状病毒的努力。特朗普行政当局要求国会拨款25亿美元。
由于我们所做的一切，美国民众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
一天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警告说，美国人对社区冠状病毒的爆发和生活受到干扰要做好心理准备。特朗普一直指责媒体夸大该病毒的传播，并引发股市的恐慌。
显然，我们要确保减轻经济影响以及公众对此的担忧程度，这一点很重要。但是我认为总体信息是，我们应该料到会在这里出现病例，并为此做好准备，同时思考我们要如何减轻影响。
受感染的美国人有几十人，但预计病例还会增加。尽管这种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但到目前为止，美国仅对不到500人进行了测试，而且测试仅限于那些从中国返回的人。
是的，我们正在为每个需要测试的人进行测试，而且我们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民主党人批评特朗普淡化了病毒的传播。
行政当局毫无计划，无论是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他们都一再削弱我们的防线。
全世界有8万多人感染，2700多人死亡。
遏制病毒传播或者说阻止病毒扩散的想法可能无法实现。我认为我们需要将焦点转移到思考如何缓解疫情方面。
美国有几个州正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包括纽约州长安德鲁·库莫要求联邦政府再提供4000万美元的资金。
我们还将要求联邦政府允许纽约州进行自己的测试。我们拥有非常高端的卫生系统和非常高端的实验室。
特朗普任命副总统彭斯领导联邦政府对付冠状病毒的工作。美国之音雷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在28000多名驻韩美军当中呢，已经有一名军人以及一名军方的家属证实受到感染，而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的影响，美国以及韩国呢已经决定推迟共同军演，以官兵的安全为优先的考量。宝荣，
好的，非常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将因中国爆发新冠病毒疫情而出现严重的营收亏损，这些公司主要是欧美公司，如果不能很快恢复运营的话，他们今年的营收就要下降。中国美国商会周四发布的调查报告说，受访的169家公司的高管预计，他们的业务如果不能在4月底恢复正常的话，今年公司的营收将会下降。受访的公司中有将近1/5估计，如果疫情持续到8月底，他们今年的营收将会减少一半。受访的美国公司中约44%表示，疫情的不确定性影响到他们对今后2年美中关系走向的判断。1/3的公司对中国的成本、利润和经济增长的预测持悲观态度。受韩国新冠病毒蔓延疫情的影响， 美韩两军2月27日宣布延迟美韩联合军演，优先考虑官兵的安全。据报道，这是两国首次因传染病推迟军演。韩国国防部表示，截至27日，一共有21位韩国军人感染，约9000人隔离。此外，在28000多驻韩美军中，已经有1名军人和1名军方相关人士的家属感染。朝鲜此前曾要求美韩停止军演，不过美韩两军强调将维持强劲的防卫态势。据路透社报道，韩国星期四报告了505起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使得总数增加到了1766例，其中有13人死亡，令韩国成为中国之外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对新冠状病毒的担忧已经使得2艘邮轮遭到了海上隔离，导致了多家邮轮公司的股票暴跌。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似乎不可阻挡的传播，使人们重新考虑旅行计划，这正在给邮轮运营商和航空公司带来损失。克莱因博士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这给行业当头一棒，由于不能去亚洲而取消的出航数量，和因为害怕得病而可能取消的旅行，或者不再订票的旅客的数量，可能会产生长期的影响。
It could have a long-term effect.
邮轮公司的股票已经大幅下跌，一些股票最近几个星期下跌了1/3。
受新冠状病毒影响最严重的股票是那些与旅游业、邮轮业相关的股票。
皇家加勒比邮轮和嘉年华邮轮公司表示，取消出航将拖累他们今年的收入。
When the virus first appeared, Carnival Corporation.
当病毒首次出现时，大约在2月12日或者13日，嘉年华公司说，病毒将产生每股65美分的影响。现在，自那以后，我认为病毒在取消出航和其他的问题上，对公司的运营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此，我的感觉是，但在对付病毒方面付出的代价就会相当的大。
Cost just in terms of dealing with the virus is going to be fairly significant.
自2月4日嘉年华的钻石公主号邮轮被迫停靠日本以来，已经有650多名乘客被检验出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4个人死亡。其他邮轮也受到影响，包括威士特丹号。由于5个港口拒绝让这艘船停靠，这艘邮轮在海上滞留。
考虑到钻石公主号发生的事，我想邮轮公司对前往那个地区保持警惕是合理的。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担忧，世界卫生组织说，他仍然认为乘坐邮轮旅行的风险是可控的。美国旅游顾问协会首席执行官科比表示，在亚洲以外，并不全是厄运和阴霾。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在亚洲以外，亚洲邮轮市场对于美国国内的旅行顾问来说非常小，而到加勒比海、地中海的邮轮市场都做得非常好。事实上，我们刚刚经过了最好的1月份。
科比还表示，邮轮业曾经应对过诺如病毒、SARS、中东呼吸综合症、债卡和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等危机，有恢复的能力。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新冠病毒病例日益增加，引发了越来越多美国国会议员的担忧。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四再次就新冠病毒疫情召开听证会，并且请美国行政当局官员到场作证。最新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鲍荣，由于这个议员的这个行程呢临时变更动的关系呢，那么今天下午的这场听证会呢是延后了举行，那么到现在呢已经召开了1个多小时左右的时间，听证会仍然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么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今天的听证会呢是邀请了3位来自国务院的官员以及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主任到今天的听证会来作证。那么这也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所召开的这个新冠病毒所召开的第二场的听证会。那么今天的听证会呢主要是聚焦在于美国的防疫工作，以及询问这个行政部门之间这个如何沟通协调，以及如何来面对有可能爆发的这个新冠病毒在美国这个大爆发的这种情况。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议员也针对了目前有可能这个在美国爆发的这种情况来提出了一些这个询问。我们先来听听刚刚稍早的听证会的片段。
On February 26th,
2月26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确认一名新冠病毒患者。据报，这名患者近期没有相关的旅行记录，或是与其他新冠病毒患者有过接触。这事件很可能是美国首个社区感染的案例。
我感谢行政部门在提供资金上的弹性。我认为一开始所要求的25亿美元是不够的。我知道参议院方面提出了85亿美元的请求，但我觉得那也有可能不够。我认为国会部门两党成员必须做好准备，确保我们的科学人员、前线人员，特别是在公共卫生部门和医院的前线人员，有足够的资源和支持。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美国国内人民的安全，但此刻我们还不完全了解清楚这个快速扩展的卫生威胁。我们必须确保美国社区、公共卫生单位以及全球卫生领袖有足够的资金和能力来完成他们的工作。
事实上呢，今天多位两党的议员呢也都致函这个美国的卫生部门，希望美国政府方面能够采取更多的积极的措施来应对有可能爆发的疫情。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上午呢，两党的这个议员呢也召开了一个闭门的会议，来讨论到底需要多少的资金来拨款，来协助美国的各部门来应对这次的这个新冠病毒在美国的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的这个在例行记者会上，众议院两党领袖的例行记者会上呢，这个两党的领袖也都提到了有关于新冠病毒在美国的这种情况，以及行政部门必须要面对的这种有可能发生的危机。那么我们先来听听两党的这个众议院两党领袖在今天上午的例行记者会上怎么说。
美国政府必须以明智、战略和严肃的方式解决这种具致命性的新冠病毒。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在国会以两党合作的方式合作，并与政府一起达成目标。人命关天，这不是玩点名或政治游戏的时候。国会必须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确保政府有所需的资源打击致命病毒，维护美国人民的安全。
昨天我听取了总统对于美国行政部门的计划，以减缓冠状病毒在美国所造成的影响。任命副总统担任美国应对行动负责人，清楚地表明了特朗普总统对这一局势的重视程度。这一战略行动将确保政府各部门的协调，并提供卫生专家权力，让他们得以扩大实验测试筛查的机会，与业界的合作研发疫苗和治疗，确保我们有适当的资源，是我们应对计划的另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国会拨款委员会领袖以两党合作方式努力协调，为所需的适当资金提供拨款。
除此之外呢，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同时还向中国提出了呼吁，希望中国能够全力的配合世界各国来进行防疫的工作。那么之前呢，我们早前谈到过，这次新冠病毒的疫情呢，也凸显了美国国会相当关注的一个议题，也就是与这个有关于美国的医疗这个物资这供应链太过于依赖的这个问题，太过于依赖中国的问题。那么今天上午呢，这个参议院方面呢，这个由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霍利参议员是特别推出了法案，来针对有关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那么这就是目前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易华从国会发来的报道。受新冠病毒疫情扩大消息的影响，美国股市三大指数星期四全线暴跌。截至美东时间下午4点美股收盘，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1190.95点，跌幅为4.4%，标普500指数也下跌了4.4%，达到了297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4点，跌幅达到4.61%。才在上个星期，标普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前副总统拜登星期三在寻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获得了至关重要的认可。
在众议院民主党党团会议中发挥关键领导作用的南卡罗来纳州的资深国会议员詹姆斯·克莱本，在查尔斯顿举行的充满激情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他的决定。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让人人都能在最大程度上享受和负担得起这个国家的福利。说到卫生保健，大家是否可以享用，是否可以负担得起，大家是否都可以上学，是否也可以负担得起。住房、能源要让大家都能拥有和负担得起。我在公共领域中与之共事的人中，在恪守我向我的选民们保证的这一座右铭方面，没有谁比拜登做得更好了。
南卡罗来纳州的选民在关键的提名初选投票之前，克莱本表明了支持拜登的态度。拜登长期以来得到非裔美国选民的支持，他希望在这个黑人可能占民主党人一半以上的州赢得选举。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州善于挑选总统。你们决定将比尔·克林顿推向白宫，但那个时候他看上去并没有特别的耀眼，但你们选对了。你们还推选出我的搭档奥巴马进入白宫。我坚信你们本周六将再一次，你们这些南卡罗来纳州的选民会用你们的权力推选下一任总统，而我在这里将全力以赴，全心全意争取南卡罗来纳州人民的支持。
在民主党选民的全国民调中，拜登曾一度领先，被看作是最有机会在11月取代共和党总统特朗普的人选。但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本月前三个州的党团提名竞选中赢得了选民的认可，因此将拜登推至全国民调调查的第二位。
拜登在爱奥华州排名第四，在新罕布什尔州排名第五，在内华达州上周六的投票中远远落在桑德斯之后，排名第二。俄罗斯可能会再次干预今年的总统大选。非洲裔美国选民说他们会警惕社媒上的误导内容。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的报道。
这些美国非洲裔大学生说他们主要从社交媒体获得政治信息。
你可以从社交媒体上找到你要的任何消息，我认为这是了解一切的最好渠道。
不过这些选民说他们会审视社交媒体上关于2020年总统大选的消息，分辨消息的真假。安全问题专家警告选民，特别是美国非洲裔选民，小心那些试图制造选民两极化和分裂的不实信息。罗恩·伍德斯说他在脸书上看到一些内容，试图让他和其他选民不要参加2016年投票。
俄罗斯人会用一切手段阻止选民投票，如果你平日不关心政治，不了解情况，那么你就很容易放弃投票。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去年公布的报告说，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俄罗斯社交媒体网红把非洲裔美国选民作为最大目标。南卡罗来纳州竞选工作人员加勒特·麦克丹尼尔说，核实社交媒体上的政治信息对美国非洲裔选民和所有选民都是关键。
2016年肯定是一个危险信号，尤其是我们看到俄罗斯政府操纵黑人选民的手法，他们特别为黑人的命也是命等运动团体制作假页面。
美国安全官员说，俄罗斯方面用电脑制作虚假的社交媒体信息来影响黑人选民，目的是利用社会分歧和党派忠诚，削弱美国选民对民主制度和机构的信任。
从广义来看，社交媒体起到了加强个人原有观点的作用，我认为它对黑人选民起到了这个作用。社交媒体不仅是一个回音室，而且黑人社交媒体也是黑人社区发言和讨论的论坛。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说，脸书、推特、 Instagram 和 YouTube 上的上万个账户都是俄罗斯的因特网研究机构开设的，目的是伤害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支持特朗普。脸书全球政策负责人莫妮卡·比科特告诉美国国会议员，脸书将如何防备俄罗斯干预2020年总统大选。
我们在脸书平台上发现被核实机构评为假消息的内容后，立即急剧减少转发。我们在这则信息旁边附上相关文章，向那些转发的人发出警告，这是被评为假消息的文章。
达维恩·佩蒂和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学生一起掌握如何区别社交媒体上的政治信息的真假。他说他对未来很乐观。
我认为有了过去大选的经验，我们就不必那么担心，因为消息经过高度验证、高度监控。
社交媒体公司说，他们加倍提高了安全措施，在操纵活动、散布恶意内容之前，发现并删除假消息。即便如此，许多美国非洲裔选民说，他们自己也会采取措施，力争成为更加谨慎的社媒用户。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南卡罗来纳州报道。
长达19年的阿富汗战争可能最终得以结束。到目前为止，各方似乎都对上周六开始生效的减少暴力的协议予以尊重。来看报道。
喀布尔至坎大哈高速公路上的苏尔普尔检查站过去一直遭到塔利班的攻击，自局部停战以来，守卫哨所的士兵们松了一口气。
我们曾经面临无情的攻击，每天每晚我们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现在情况好多了。
乌兰克省杜兰尼集市上的这位店主也是如此，他们甚至延长了营业时间。
我以前经常在下午5点关门，但现在停火了，我在下午6点关门，大家都很高兴。最近2天我们没有听到任何枪声。
经过19年的战争，美国和塔利班达成了为期一周的局部停战协议。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将于2月29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签署协议。该协议概述了美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军的路线图，这是特朗普总统竞选承诺之一。他还要求塔利班与其他阿富汗人，包括政府，就他们国家的未来方向进行谈判。在华盛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说，最终目标是达成阿富汗解决方案。
我们的任务非常明确，我们希望协助并提供结构，以便阿富汗人最终能够取得以阿富汗人为首、由阿富汗人为驱动力的结果。这是所有阿富汗人民共同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
但是在总统选举之后，阿富汗政府陷入动荡。在总统选举中，现任总统加尼和竞争对手阿卜杜拉这2名候选人都宣布获胜。政治分析人士迈克尔·库格尔曼表示，在阿富汗政界应该就如何与塔利班进行谈判达成共识之际，却出现了这一僵局。
然而，就在最需要统一战线的那一刻，由于选举产生的政治危机，阿富汗政治阶层中长期存在的分歧加剧了。
让各个阿富汗派别组成一个代表团跟塔利班谈判已经很困难。观察人士说，这场选举又增加了危机。美国之音坦吉姆伊斯兰堡报道。
被称为 Cobots 的协作机器人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市场。在洛杉矶的一家餐厅里，机器人在这里担任服务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的报道。
我们一起进行招待。
这位名为花生的机器人带客人入座时，要求客人跟紧点儿。客人点菜之后，机器人服务员就把菜送来了。在这家中国风格的火锅餐厅里，将食材送来就可以放进沸腾的火锅中。
我认为这真的好玩又新颖。
从提供火锅食材到寿司，全美大约有22个这样的机器人。他们来自位于中国的 Canon 机器人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有近6000个 Canon 生产的机器人在工作，而这只是众多面向餐厅的机器人公司之一。目前这个机器人只能说普通话。
祝您用餐愉快。 Robots, they can be
trained. 因为这些是机器人，所以他们可以学习说任何一种语言。
机器人身上有感应器，用于帮助他们在餐厅中移动，而不会与其他物件碰撞。
Also, other visual cameras that help.
它的红外摄像头、激光点摄像头，跟在 iPhone 上使用的红外摄像头类似，还有其他的可视镜头来帮助它内部的人工智能确定前面物体是什么，这个物体在移动吗？移动速度有多快？它会和我相撞吗？
感应器可以追踪天花板上起导航作用的激光点，同时指挥机器人在餐厅中绕开障碍运行。伊芙妮谈到选择这家餐厅就是因为这里的机器人。
我认为这是一种更加有趣的体验。我不知道往后这会不会更普遍，我的感受如何。我愿意他们有人类的特点，能跟客人互动。餐厅的机器人和自动化未来可能会更加常见，也是节约成本的手段。目前这家火锅餐厅仍然需要有人情味的服务员，机器人仅仅是招揽顾客进来体验不同氛围的一种有趣的方式。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